带领我们一起在神的家中，一起来敬拜三一真神。这首歌其实就提醒我们，立定心志，不要等到明年因为抛开立定心志，怎么样？我们现在就可以立定心志，我们一起来欢庆主耶稣的诞生啊，主耶稣的降生。好，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偶尔会看到有一些夫妻啊，可能先生或者配偶怎么样，他真的是敬虔爱主、爱神、爱人。然后真的是知书达理，有怜悯的心，但是他们的配偶好像有时候感觉什么尖酸刻薄啊，凡事都是为自己。虽然在对方的影响之下，我们也看到他的配偶慢慢在改变，但是我们觉得说，哎呀，实在是不相配，实在是不相配。那其实，在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经也提醒我们啊。主耶稣说他是我们的什么？他是我们的丈夫啊，所谓说我们的丈夫。那妻子呢，就是被主耶稣宝血所买赎的教会。那我们再三强调，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而是什么？而是所有已经接受主耶稣、领受主耶稣所赐下救恩啊，我们这些新造的人所组成的团体。但是我们也看到教会真是不完全，对不对？教会真是不完全啊！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啊，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说我们要能够成为神得胜的子民，建立神得胜的教会，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主耶稣对我们的爱，靠的是主耶稣对我们的爱，为我们来舍己，而且借着洗礼和神的话语来洗净我们，洗净我们，使我们都能够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虽然我们目前还是活在这个堕落败坏的世界当中啊，我们每时每刻，我们都这个在罪恶中在挣扎啊，我们也会面对各样的挣扎，甚至很多那些教会以外那些不信主的人，他们也会说教会的信徒都是假冒伪善，你们嘴巴说得很好，但是你们都洗不出来，我们都洗不出来。但是我们也看到主耶稣他仍然的爱我，他以永远的爱来爱我。那我们要对他的回应，就是要立定我们的心志，行在主圣洁的光中。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真正的假冒伪善是什么呀？是拒绝行在神的光中，好，仍然宁愿待在黑暗里面，然后呢，不肯认罪，那个才是真正的假冒伪善。感谢神，在我们当中应该没有这样的人，所以。在我们信心派之前，让我们一起向我们神来献上一个感恩。最高神呢，让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爱我，甚至爱到我们一个地步，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降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知道十二月是你的爱子基督降生的日子，让我们俯视欢庆领受你救恩的时候，也让我们心存恩感，恳求你这个圣灵来带领我们，让我们都能立志行在你圣洁的光中，也让我们认清我们所处的时代，让我们能够坚定在你的面前大大美好的仗，直到我们见你的时候，我们将不感恩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
名。阿门。
那今天我们会继续借着约翰一书啊，这是我们第四次的信息，一起来思想怎么样过一个得胜的教会生活。那在进入今天信息之前呢，让我们很简短的复习一下我们前面三次的信息。因为其实书信它什么？它是一封信，是连贯下来。那很快在一开始的第一章的第一到第四节啊，第一到第四节啊， 他就很这个使徒约翰，因为他自己怎么样，他是亲身跟随过耶稣的门徒，所以他先向我们来做见证，说主耶稣的道成肉身，就是他降世成为人的样子，是一个什么历史上的一个事实，是一个历史上的事实，是他亲眼见过、亲手摸过、亲耳听过的。所以他其实在他之前写的约翰福音的时候，他已经说什么，他说道成的肉身，道就是神自我的启示，道成的肉身，然后呢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这样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耶稣他是完全的神，但是他却为我们的罪降世，成为完全的人。他不但显明了那个这个生命之道也借着这个生命之道，让我们都可以怎么与神来相交，或者和神来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那当然，使徒约翰他接着向我们来宣告神的属性，一个很重要的属性就是神就是光当我们行在神的光中的时候，怎么样，就可以让我们看见自己心中的那个罪恶和污秽让我们看到罪恶和污秽，让我们可以认罪悔改，来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为我们在过去的时候，我们都认为自己还不错，是不是？都认为自己还不错所以只有在神的光中，我们才能够看清楚我们自己的本相，我们自己的本相。那在这个我们接受了基督救恩，这个什么？这救恩从哪里来？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他担负了我们罪应得的惩罚罪应得的惩罚，为我们受死，然后又为我们复活。他在十字架上怎么样？满足了神对公义的要求，使我们的罪可以得蒙赦，可以得蒙赦。那当我们能够持续的与神相交的时候，就像我们跟一个人要认识他的话，我们就要跟他什么花时间一起交往。这个交往可以使我们认识神因着我们对神有更深更多的认识，使我们会去愿意去爱神，我们就让我们去爱神然后呢就会遵守神的命令，顺服神的命令，怎么样去爱人去爱人，因为这是神的命令。神的命令是什么？我们爱神和爱人爱神和爱人。因着我们的爱神爱人，甚至说我们就是刚刚我们一开始读的经文，就是说使我们不再贪爱这个世界，也不再追求这些世界上这些肉体跟眼目的情欲，还有我们自己心生的骄傲。因为世界所能给我们都是那种短暂的一种快乐和满足，只有怎么样，在基督里我们与神有亲密的相交，我们才能得到从神来的那个喜乐和满足，才能得到喜乐。那我们今天要继续让我们一起打开圣经，让我们继续读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第二章。我们今天呢会继续从十八节开始看起。我们先来读十八跟十九节。如果你没有带圣经的话，你可以跟我们一起看这个投影片十八节，我们找到以后翻到以后，我们一起开始。他说：“小子们啊，如今是末世，
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
这边有一些特别的名词，第一个就是我们看到什么叫做末时末时，圣经常常提到末时。那约翰说，他说如今是末时。约翰是初代教会是第一世纪末期的使徒，几乎每年间他就已经说是末时了。 甚至于使徒保罗他说主再来的时候好像贼一样，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我们就要警醒等候，警醒等候，警醒等候。那当然他接着下来说，那怎么样末世末时或者是末世会有什么现象发生？他说你们曾听见什么？谁会出来？谁要来？
敌
基督的要来。然后他说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已经出来，所以在2000年前就已经有敌基督出来，那现在呢只会更多，只会更多，只会越来越厉害。那什么是敌基督？敌基督它通常会有两种方式来出现。那第一种怎么样？它就是正面的来抵挡神的信徒，来抵挡耶稣，抵挡耶稣。所以彼得他也说什么？那个什么仇敌，我们的仇敌是谁？是魔鬼。他好像什么吼叫的狮子，怎么样遍地游行，要寻找可吞噬的人。那面对这种正面的抵挡，我们都比较容易分辨，对不对？我们也看到历世历代的信徒为了坚守真道，他们也有为主殉道，这个我们都比较容易分辨啊，比较容易分辨。不管他是用政治各种意识形态，我们都比较容易分辨。但是我们比较危险，我们比较不容易分辨的是什么？圣经说撒旦也会装成什么光明的天使，也会装成光明的天使。那例如他甚至于有人他自称他是基督，自称他是基督，好，所以他另外还有一种说他是基督。例如那个韩国他开始的那个什么统一教，以教主文先明，他说什么耶稣是第一次再来的时候他什么他失败，所以他是来完成耶稣的使命，他自称他是耶稣，他是第二次再来的基督，他是第二次再来的基督，而且他也不承认耶稣基督是神，他只认为说耶稣基督是人，所以只有他可以实现那个耶稣未完成的计划。那另外一个也是很可怕的一个异，我们可以说是异端啊。所谓异端，就是他打着基督的名号来欺骗人。那另外一个很可怕的异端，过去叫做东方闪电，那现在叫什么？你们可能都不知道他现在叫什么。这些异端常常会换名字，不停的换名字。他现在叫做全能神教会，他叫做全能神教会啊，全能神教会。目前已经在中国、台湾、香港都快速的发展。他们怎么宣称？他们宣称说，基督耶稣第一次再来是男人，所以第一次再来应该是谁？轮到女人了。哦，所以他这个教主自称他是女基督啊，女基督。那他也就是说，基督耶稣。男的没有完成，现在是什么？女的要来完成这个拯救的计划。哦，所以这些都是很可怕的事情，这都是敌基督所用的各种的手段。那这些宗教，他们这个错误的宗教，他们用的方式是用什么方式？他们会以一般弟兄姐妹的身份来进入教会，然后无论是在教会，无论是在小组，他们都非常的有爱心。然后他们主要目的是拉拢那些信仰不坚定的这些初信教的或者信仰不坚定的弟兄姐妹，借他们的爱心拉拢他们，最后呢跟他们一起进入了这样的邪教，这都是很可怕的事情啊。所以呢，这边大家说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若是属我们就仍旧与我们同在啊，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所以他们有可能在我们中间，但是呢从我们中间出去，给他们出去的时候呢，常常对教会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已经造成了很大的伤害。那当然在圣经里面主耶稣也有撒种的比喻，有一些信徒他领受听到福音的时候他欢喜的领受，但是他的生命好像土浅石头地怎么样？因为当雨很丰富的时候，当太阳光很足的时候，他快速的生长。我们看到有一些刚信徒的信徒怎么样？他们火热的服侍，但是当雨停了，他的根要下去吸水的时候怎么样？遇到了石头，他的根就不深，根就不深。所以呢，遇到一点困难，他就跌倒。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提醒，就是若是没有
主的道在我们心中的话，我们很可能怎么会受到迷惑啊？很可能会受到迷惑。所以这些邪教，我们要分辨的话，我们都可以从基督耶稣他们对基督耶稣的认识，我们可以决定说他们是真的信仰还是假的信仰。所以基督耶稣他在离世的时候，他也警告我们，他说你们要怎样，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所以主耶稣他已经知道我们会受到各样的迷惑，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个名说什么我是基督啊，我们常常很多邪教说我是基督啊，并且他迷惑人，那我也有什么忍耐到底，我们可能会受到逼迫，但是我们要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可是神应许基督耶稣一定会来，他说唯有天国的福音遍传天下啊，对万民做见证，谁去对万民做见证？就是我们所有的真正的信徒，我们要去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会真正的到，才会真正的到。所以其实在约翰一书，他除了在这里提到敌基督以外，如果我们往后翻一点，往后翻一点，在第四章他还提到有假先知，还有是提到有假先知的事情。让我们一起来读第四章的一到三节，这边说，
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真正的灵，你们个个都欢喜，总要试验那些人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凡灵认借着基督是长生的出来的，就是属于神的，但是也不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识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算是敌基督者的人。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
我们常常会说有异教，所谓异教很简单，因为所谓异教就是根本不提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比较，我们就不会去接受他。可是最可怕的是什么？是叫做异端，就是一切的灵，他这边提醒我们说，一切的灵的不可信。他号称是基督耶稣，但是他是宣传的是与我们信仰相违背的，相违背的啊。譬如我们前面讲的这个不管是统一教，还或者是这个全能神教会啊，那这些都是一个他自称是基督，可是他其实是假的，对不对？他都是的，所以跟我们这边讲的是完全不一样。那所谓在初代教会，在初代教会，其实当使徒约翰在写这个约翰，不管是写约翰福音跟约翰一书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记得在第一次讲的时候，林长老有提过，当时有个叫做什么，有个叫做异端，叫做诺斯底主义啊，诺端叫做异斯底诺斯底主义。那诺斯底主义他们相信什么？他们至少有两个，他是一个其实信仰的大杂烩，他其实从希腊柏拉图的思想来的，认为什么灵是善的，物质是恶的，所以全善的神怎么样？他当然不会创造世界，那全善的神更不会造成肉身啊，所以他们就发展了一个幻影，说啊，好像耶稣受洗的时候怎么样？那个基督的灵降在耶稣这个人身上，那等到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什么这个灵就离开了。所以耶稣不是真正的神，只是一个基督的灵的附身。那当然，他也不承认啊，这个世界是全能神创造，他把神分成很多等级。那个世界是最低等的神创造的，所以就是很多乱七八糟的这种邪说。所以那人要得救怎么办？既然耶稣不是神，那人要得救必须要依靠那个神秘的知识啊，神秘的知识得人得救不是靠耶稣基督救的，那这个跟圣经的教导怎么样？当然是完全的违背啊，完全的违背，因为他跟我们把耶稣当作是普通的人啊。那为什么这个信仰到现在有没有存在？是不是有很多信仰他们还是讲求一些神秘的知识来得救？有没有？啊，例如最明显就是最近在四十年来发展很快，就是这个的演员啊，他写了一本书，还有他甚至拍了一在过去三十多年他拍了一部电影，一个短电视短剧，就是说明他属灵的经历啊。那这个就是呢，叫做新纪元的运动。那其实这个运动，它其实就是所有各种思想的大杂烩， 他除了假借耶稣这个基督教信仰的一些术语之外，他甚至于包括了中国的易经啊，包括中国的易经，什么印度教、道教、佛教，各种神秘宗教的大杂烩。然后呢，告诉人，他说人都可以成为神，人都可以成为神啊，人就像人性本善一样。那怎么样可以成为神？就是要经过一些特殊的经历，不管你是静坐冥想啊。都可以让我们，因为人都可以有成为神的潜能啊，神都有成为神的潜能，所以使徒约翰他特别说，这些一切的灵怎么样，我们都可以都去相信啊。其实他们很多他们所说的事情都灵不灵，他们也有灵的时候，但这都是假的，带领我们离开真神啊，带领我们离开真神。所以使徒约翰他再三，因为耶稣就是他自己。亲自的宣告说什么？我们一起来念。他说什么？我就是道路、
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那里去。
所以，当使徒彼得他在受这个在公会里面接受官长询问的时候，他也向他们宣告说，人家看到这个无知的小人，可是他可以宣告出很伟大的话。他说：“除他以外，这个他就指的是耶稣基督，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得到拯救，啊，所以其实我们在常常会遇到一些很多人，你们在家里有没有经过人家来敲你们家的门？有没有？很多人说我在加拿大会遇到，其实我在屋内也遇到。有一天突然有两个人敲我们门，要来跟我传教，啊，传教，结果他们是谁？
耶和华见证人，
耶和华见证人，他们就是耶和华见证人。所以他们的信仰是什么？他们当然信奉耶和华是独一真神，所以耶稣就不会是神，所以耶稣就不会是神。所以他们说人得救怎么样？不是靠耶稣，而是靠受洗成为耶和华见证人的信。这他们受，他们我们得救的方式必须要接受他们信仰，受洗成为耶和华见证人的信徒。所以他们的圣经怎么样？已经是修改过的圣经，他们都是修改过的圣经啊。那他们呢？传福音很火热啊，可是他们不过任何的节期，连生日都不庆祝啊。他们也不当兵，也不输血，也不投票啊。他们也不向国际敬礼。那另外还有一个常常会来你家敲门的就是什么？摩门教。那在本质上，摩门教就非常可怕啊，非常。摩门教它其实基本的观念是说，神是人进化的，神是人进化的，所以这个圣父、圣子和圣灵是三个独立的神，所以他们完全否认三一真神啊。那好人，一个好人呢，可以成为神啊，可以成为神。那耶稣呢，是我们的长兄，可以带领我们进入神啊。甚至于他们一个很可怕的信仰，他们甚至说耶稣的道成肉身是父神和玛利亚经过性交而生下，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信仰，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信仰。所以你们都不知道那个后面有多么黑暗的一些教导。那耶稣，所以耶稣他在十字架上完全没有赦罪的功效，完全没有赦罪的功效。所以你要得到永生很简单，要怎么样？要受洗成为摩门教的信徒，啊，这是他们宣告，你要成为他们的信徒，那接受他们的教导。那他们呢？他们是不真，他们其实从外表看起来，不管是耶和华见证人或者是摩门教，他们其实也有很高的道德标准。从人的眼光来看，啊，譬如摩门教，他们不抽烟不喝酒，啊，他们滴酒不沾啊，然后呢，他们呢？严守十一奉献的规定啊，所以呢，他们也委身于摩门教信徒。你看他们为什么到处传教？他们终身你至少要什么？有两年奉献来传教啊，奉献来传教。所以我们不能从人的外表来决定啊，我们常常要看他所宣讲的东西它的真实性。怎么证明？就是说，对于耶稣是不是承认耶稣是道成肉身来，他是。耶稣基督，他们宣告耶稣基督的时候，是不承认耶稣是什么？是完全的神，是完全的人啊！所以我们 一定要坚定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才不会受到他们的迷惑。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常常花一点时间来思想。我们灵修，灵修干嘛？不是只是把它读完就好，啊，把它读完就好。所以我们鼓励大家，至少有这个每天花个15到20分钟的时间，至少可以读经。所以我们也为大家预备了什么3、4、5的读经计划。那今年我们是鼓励大家读完新约圣经一年，那当然已经到年底了，已经到年底了，那没关系，我们明年还会继续再来鼓励大家。什么叫3、4、5啊？新约有的经，有的书卷很短，有的书卷当然很长啊。所以平均，他的意思是说，平均你等每天平均下来，一年平均下来，大概是花3分45秒，你可以读完。所以其实时间不长。那当然，我们不说只是读过一遍。我们在读完圣经后，我们去思想说这段圣经到底在说什么，这段经文到底它有什么命令是我要去遵守，或是有什么命令是我不可以去做，这些命令有哪些是我现在就可以实践在我的日常生活当中。所以神的话是什么？是要我们活出来，活出他的话，活在他的话语当中。那我们接着再回到约翰一书第二章，我们再回到约翰一书第二章，我们写在20节跟23节啊、哦，这里讲到说我们现在都从那圣者受了恩膏，这个恩膏在过去在旧约时代怎么样？神会用油膏抹谁？君王、先知、祭司，那这些人他们承担了一些特别的责任跟使命，要来教导或者是治理神的百姓啊，教导和治理神的百姓。那在新约时代，当然就是有圣灵的降临。所以，当使徒约翰他写信的时候，他说：“每次我说什么，他说我写信给你们，对，你就要注意他下面要讲他干嘛要写这些话，对不对？”他说什么？不是因为你们不知道真理，正因为你们知道，而且知道说虚谎是吧？都是没有虚谎是从真理来啊。所以呢，他在这边跟我们说，不认子的就是敌基督，凡不认子就是不承认耶稣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的话，他就是敌基督的。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如果你认识耶稣基督，就是接受耶稣基督的话，你就有了父神。为什么？因为在约翰福音里面，使徒约翰跟我们说什么？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对，我们都没有看见神，只有在父的怀里的独生子，是吧？在耶稣将我们的神显明出来。所以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就是要我们来彰显父神的形象。我们说，我们人都是神的形象所造，但是我们人的形象现在都因为罪的关系，我们都不完全。那神的形象彰显在谁的身上？完全彰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让我们可以看见父神的荣光，是借着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啊，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那接下来他又说，在24节到26节，他说：“论到你们，不要将那从起初，这个起初是什么起初啊？”所听见是从我们信主的时候，所以在读约翰一书的时候，它有很多起初啊。有的起初是讲到说创世以前的起初，比如说我们那个生命之道是起初原有，但这个起初就是说我们开始信主的时候，我们所听到的这个福音，我们所听到的福音怎么样？我们要把这个真正的福音的真理要长存在心里，长存在心里，就是前面我们所读的啊，前面三个信徒的。那都是耶稣基督的福音的真理，要存在心里，然后呢，主怎么样？然后呢，我们才会住在耶稣基督里面，那我们就会住在这个父里面。所谓住是什么意思？住就是你跟他保持一个很亲密的关系，跟相交的意思是差不多的。住在他里面，那又说什么？你看，光光这他又说这短短的经文好几次，他不停的在讲嘛。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干嘛？这叫我们不要进入引诱，因为太多不同的异教异端要来引诱，邪教异端要来引诱， 使徒约翰写约翰书的目的是什么？他在说是叫人不要落入引诱啊，不要落入引诱。所以他说第二十七节，我们从这开始来读。
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
那这个恩膏是怎么来？我们现在并没有被油膏，对不对？但是主耶稣他在离世之前，他请求父差遣另外一位保惠师，就是什么？就是真理的圣灵啊，真理圣灵。那这个圣灵最后是在初代教会什么？耶稣升天以后五十天的五旬节怎么样？圣灵降下，浇灌所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啊，接受基督的人。那在这边我们比，那这样的应许，这样的应许其实在旧约就有，这个圣灵会亲自来教导我们进入真理啊。其实在旧约的先知在耶利米的时候，他已经预言说日子将到啊，他就神要跟我们他的百姓来立什么一个新约啊，新约。那新约是什么时候开始？就主耶稣降生，他跟我们立了新约啊，他跟我们立了新约。所以说他说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灵，自然自己的弟兄，我们有领受圣灵，接受主耶稣领受圣灵的时候怎么样？我们都应该认识神，都应该认识耶和华，都应该认识耶和华。那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不会跟我一样觉得好像有点混淆？约翰写约翰一书，他是在干嘛？他就在教训我们啊。他又说我们不需要人的教训，那怎么回事啊？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会考虑觉得有点混淆？其实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很小心的读。他这边讲的就是说，过去因为圣灵怎么样，只降在少数神特别拣选的身上，比如说旧约的先知，还有新约的使徒，然后神在圣灵的保护下，他们写下了圣经，就像使徒约翰写下圣经，所以他们是有绝对属灵的权柄。那我们今天的信徒，我们除了有圣灵，还有什么？神特别恩待我们，我们还有什么？我们还有圣经，我们还有圣经。所以我们现在的教导，我们现在教导什么？是按照什么？是按照圣经，而且按照圣灵的启示。所以我们现在教训跟过去那些有绝对属灵权柄那些先知使徒教训是不一样，他们直接从神领受，我们是从圣经里面来的。所以我们的教导怎么样？一定要按照圣经，按照圣经啊，按照圣经。所以说使徒保罗特别说什么？我们要按照神的真来分解真道，按照圣经来分解真道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因为圣灵的引领，圣灵是神的灵，所以圣灵的引导和神的话语绝对不会有冲突。所以圣灵的引导和圣经的教导是我们对信仰的准绳啊，来教导我们。那感谢神，我们也知道，教会成立才一年八个月啊，去年才成立。那神呢，其实为我们预备了一位我们英语施工的传道。那Ted Parks 他对教导特别有 passion 啊，他是非常本于圣经，他的教导非常本于圣经啊。很多如果你家里有青少年，如果在六年级或六年级以上，可能都听过，都在英文堂里面聚会啊。这神呢有特别的恩典。那 Ted Parks 他现在他其实是这个教会的多媒体事工的主任啊，所以你们看后面所有的印出来的都是 TechCard 的负责，所有的 website 都是他负责，所以他其实在这个教会他有很多的服事。那为了要让我们无论是对我们的青少年的教导，以及我们将来英语事工的发展更有果效的话，那 TechCard 他愿意从明年的四月开始成为我们的全职的英语事工主任啊，我们为这个呢向神献上感恩。当然，我们也在寻求，是不是神可以为我们预备一位半职的儿童事工的主任？为什么我们这么看重青少年跟儿童的事工？为什么？因为这是我们的下一代，这是我们的根，这是一个教会的根基啊。而且我们也认为说，我们一个教会 应该不分年纪不分语言，我们应该都跟他们有一个正确的教导。那神当然也差遣了他忠心的仆人跟师母吴牧师来到我们中间，跟师母还带领我们的长辈侍奉，所以我们长辈也可以得到牧养，我们非常的感恩。可是有了这些需要以后，我们弟兄姐妹就可能会担心了，那我们的预算怎么办因为在上个主日那个我们的主席那天也弟兄跟大家讲说，我们的预算会从今年的155,000增加到233,000，会增加到50%，那谁来负担这个费用，是不是这样？我们都会担心，但是我们相信如果神喜悦我们这样的建造人，这个专心的做这个建造人的工作的话，神自己一定会供应。然后很快让大家知道一下，在我们是去年的2012年的4月开始成立了北区华人教会那看到除了我们是4月才开始，所以很多在西区的奉献，很多当然也是我们弟兄姐妹奉献所以呢，我们去年累积大概我们总共的奉献大概是超过20万去年包括西区跟北区一起为我们教会的奉献是20万。那在第一年的时候呢，大家看我们结余怎么这么多？因为我们在第一年教会建立的时候怎么样？所有的人事费用是谁来支付？全部是我们的母会西区中国教会帮我们负担，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累积我们自己的将来职场的费用。因为我们的目标就是将来我们自己要有自己的场地，对不对？虽然我们不知道神什么时候会供应但我们都需要有我们自己的场地。所以第一年我们结余有16万。那第二年当然我们自己要负担，不管是我跟 TechCar 做的费用，都是其实都是弟兄姐妹，还有当然西区教会也为我们做奉献我们看到那我们以我们的预算来讲，我们今年如果以目前奉献的这个状况的话，我们大概可能有将近7万的人收入。那在每一个礼拜，大家知道我们都准备了周报我们的魏兆安弟兄真的花很多时间帮我们准备周报。如果你翻到最后版面，有一个奉献记录，大家如果看的话特别请大家看一个北区建堂基金北区建堂基金上周你们看到北区建堂基金里面新教为我们奉献了多少？上个礼拜西区教会就是我们的母会，他们特别有人为我们北区教会做了大力的奉献，所以看到弟兄姐妹的爱心，他们用实际的行动来表达他们对我们的支持跟爱心，所以我们非常感恩所以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做的是合神心意，我们不先追求什么硬体，我们先追求人的建造。那我们相信当人都被建造的时候，我们教会自然就会成长，我们自然生活都我们预备一个合适的场地所以也利用这个快要到年底的时候，继续把教会的意向跟大家来分享我们非常感恩，因为我们有领导团队，我们一起来思想教会前面的方向让我们同心合意的来建造神的教会。因为我们也知道在这个末世的时代，我们会面对很多的挑战，很多的困难，但是神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要回应的就是什么？就是立定心志刚刚我们唱歌说，在那个仅存的年间怎么样？我们要来为神打那美好的仗，然后给立定心志，站在主的这边，而不站在世界那边。我们请敬拜团们再次来带我们唱仅存的年间。这首歌是我记得在我们西区教会长辈特别喜欢唱，可是我希望我们等到长辈的时候再来想说我到底是站在哪一边。我们现在就可以立定心志，决定站在主的那一边。